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数据显示，今年全美预计出行的人数略低于2019年的水平，但比2021年增加了 3.7%， 同时还将创造一个新的汽车旅行纪录。另外，有小部分民众将会乘坐飞机、邮轮、巴士、火车旅行。不过，由于近期航空旅行的诸多问题以及航班被取消和延误等原因，今年搭飞机旅行的人数比例将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国际旅行的部分，预计的十大热门目的地排行第一的是加拿大温哥华，第二是法国巴黎，第三是英国伦敦，其他依次为意大利罗马、荷兰阿姆斯特丹、爱尔兰都柏林、加拿大卡尔加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冯塔卡纳以及墨西哥的坎昆和巴哈马首都拿苏。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境内独立日热门目的地的机票、租车、邮轮、酒店和旅游的预订量相比去年增加了 60%， 国际目的地的预订量增加了 252%。 与此同时，机票和酒店的价格亦呈增长趋势，机票最低平均价格比去年高出 14%， 中档酒店的价格上涨了 23%。 自去年假期以来，汽车租赁的平均日租金亦持续上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预订数据，7月1号将是航空旅行最繁忙的一日，7月4号是最轻松的一日。对于开车出行的人，6月30号和7月1号下午的时段，交通量预计将达到最高峰。为了应对油价飙涨，南加汽车俱乐部建议旅行者最大限度节省燃油成本，开车时可以保持轮胎适当充气，减轻车辆多余重量，避免使用会产生阻力的车顶行李架。在安全的情况下，按照限速行驶并使用巡航控制，将车停在阴凉处或使用车窗遮阳板，来到减少车内热量的积聚。下载应用程式，寻找附近最便宜的汽车价格，出行前检查车辆，防止故障发生。7个集团领导人在闭幕词中表示，他们将寻求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强调中国应该敦促俄罗斯停止战争，尊重香港的人权，避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同时改善其透明度不高的贸易和经济做法。一位美国官员称，这一个联合声明在7个集团范围内是前所未见，承认了中国不透明、扭曲的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伤害。各国领导人还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基本自由。他们强调，西藏的存在强迫劳动的新疆情况是主要关切的事。声明还敦促中国履行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在峰会的第一日，7个集团宣布了一项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拜登说，他是用全球最佳实践来建设透明伙伴关系，保护劳工和环境。针对俄乌战争，7国领袖发出了团结一致的讯息，在宣言中同意支持乌克兰。7国集团在公布呼吁中国施压俄罗斯，立即遵守国际法院3月16号要求停止军事行动的裁决，并遵守联合国大会要求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另外，7国集团亦指出要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们将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峰会结束时说，7个集团紧密而坚定地站在乌克兰的一边。7个集团领导人还重新支持伊朗去核化，表达了对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的关切，并且对在乌克兰发生的冲突导致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发出警告，尤其在非洲。7个集团领导人在联合公报中亦承诺额外支出45亿美元以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在其他重要的全球议题方面，7个集团重新致力于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并且宣布设定调集$1,000 亿的目标，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盟友对大量俄罗斯公司和寡头实施制裁，并且将其他实体列入实体清单，来到惩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商务部28号将五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原因是这五家公司涉嫌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这五家被控协助俄罗斯军方的中国公司包括香港世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信乐电子有限公司、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维科电子有限公司和柯内柯特电子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指出，这五家公司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之前，就已经向很多被关注的俄罗斯企业实体提供物品，并在俄罗斯企业实体遭受制裁之后，继续和他合作签订合约。另外一家因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军工支持而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此外，根据联邦公布上的信息，商务部仲将来自俄罗斯、阿联酋、立陶宛、巴基斯坦、新加坡、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另外31个实体列入这一份黑名单。不过，在被加入实体清单的这36个实体中，有25个基于有中国的业务。在这一些实体当中，有12个中国实体是因为向伊朗提供原产于美国的电子设备而入榜。还有8个实体被纳入清单是因为获得或尝试获得美国产品来到支持军事应用，从而违反了美国国家利益或外交政策。这个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隶属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次长艾斯塔维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商务部今日的行动向全球企业发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那个就是如果他们要支持俄罗斯，美国将会和他们断绝往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宣布，土耳其、芬兰和瑞典已经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解决了土耳其的顾虑，包括有关武器出口的反恐斗争。他表示，他很高兴地宣布，现在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据华盛顿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支持一项允许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协议，并在北欧国家和土耳其的谈判中扮演幕后角色。土耳其在参加北约峰会之际，放弃了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反对意见。这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星期二较早的时候，应两国要求，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北约问题进行了交谈。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允许扩大由30个成员组成的北约联盟，并标志着安全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而土耳其亦没有坚持将获得美国先进战机的要求纳入谈判中。预计拜登和埃尔多安将在星期三的峰会期间再次会面。之前土耳其一直反对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理由是芬兰和瑞典支持非法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认为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和令人愤慨。而目前芬兰和瑞典都已经符合成为北约成员的很多要求，其中一些要求包括拥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制度，愿意提供经济透明度，并有能力为北约任务做出军事贡献。上个礼拜，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他正是努力令芬兰和瑞典尽快加入北约军事联盟。他强调，我的目标是找一条共同前进的道路，以便两国能够尽快加入我们的联盟。同时，瑞典和芬兰的加入将会令到北约更加强大，亦都会令到欧洲、大西洋地区更加安全。星期二， 全美多个州共计有20多个选举受到关注。在犹他州，现任国会参议员麦克里将赢得犹他州共和党的参议院提名。麦克里在竞选第三任期的过程中击败了两位初选挑战者，分别是前州议员贝基·爱德华兹和政治运作人士艾丽·艾瑟姆。犹他州这一场参议员选举被认为是对川普影响力的有力测试。麦克里是川普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为在这一个深红州对抗共和党人，民主党今年放弃了提名机会，转而支持第三方候选人艾文·麦克马林。麦克马林是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大会前政策事务主任、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他作为反对川普的人士，以独立竞选人身份参选。而在伊利诺伊州，该州的州长选举已经成为一场亿万富翁之战，当晚的初选可能亦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共和党人达伦·贝利和理查德·欧文将角逐州长党内提名人，他们两位分别获得芝加哥亿万富翁伊莱恩和格里芬的支持。这两位富翁是全美范围内共和党的最大赞助人。根据芝加哥太阳时报和非商业性教育电台 WBEZ 在6月份进行的民意调查，贝里以 32% 的得票率领先，其次是欧盟的 17%。 川普在25号亲自在伊利诺伊州的竞选活动上为贝里拉票，这个亦是他在最高法院翻转罗素韦德案结果后的首次露面。在民主党方面，现任伊利诺伊州州长 J.B. 普里茨克亦是亿万富翁，他和民主党州长协会在州长初选上投资数百万美元用在广告攻击欧盟以支持贝里，来到确保欧盟不会获得共和党党内州长提名。观察家指出，虽然富翁在政坛上保持活跃度并不是少见，但在州的层面选举中，尤其是在初选阶段，好像这样的亿万富翁开始大比拼的场面却不常见。